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土大经科注》第310面，310面，从第一行看起，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此二句一字唐矣，是第五项之降魔。魔者，凡于魔罗之六尘，此番障碍，能为修道作障碍故。又凡煞者，害人善故。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学佛最大的麻烦就是魔障，也叫业障啊。正因为这些障碍让我们的进步非常缓慢啊，功夫不得力，甚至于退转啊，甚至于走向邪道。那要怎样让我们初学的人没有定慧力啊，定力智慧都没有，我们怎么办？这个在古时候啊，就是老师照顾，特别是学禅学密，定慧没有得到之前的，如果离开老师，很少不遭磨难的。净宗还比较好一点，但是净宗啊要纯净才行。如果不是纯净，里头杂着其他法门，问题就来了。你看现在有很多禅净双修。净迷双修，还有禅净密三个法门他都修的，我都遇到过。这个麻烦就大了。这些呢对净宗信心呢都是不具足。就半信半疑。才掺杂其他法门，很少人得初学的，很少人呢能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非常难得。比较是依照是循规蹈矩，依照规矩去做，那就是信解行证。这个是通途普通一般的方法。首先我们对佛法有一点信心，这信心没关系，迷信都可以。勉强信也可以，半信半疑也可以。有信心。进一步呢求解。如果解透了，心就变成真的了。所以解里头第一桩事情，就它的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帮助我们 断疑生信。啊，研究经教啊，头一段时间是这个，你对于佛法真的相信，对释迦牟尼佛没问题了。啊，然后再进一步呢，在教下再进一步啊，达第二个目标，那就是帮助你断疑开悟。啊，这教下第二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到极处就是大开圆解。啊，大开圆解跟禅宗里面明心见性。啊，净宗里面理一心不乱是同一个境界。这也就说明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问题一定是一门深入，才能够真正达到终极的目标，就是见性。啊，这个人跟心不相同，进度快慢不一样。啊，总在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就像善导大师说的，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从这一句话我们慢慢体会到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成功失败还是语言不同。啊，这一句话可以引申到事出世间一切法跟语言多重要。啊，懂得语言重要了，我们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一个恶念都不可以有，这也是什么呢？这也是缘力魔障。我不给人结缘的，啊，给人结善缘，不结恶缘，结法缘。啊，不结世间的情缘，啊，情很麻烦。叫法缘，啊，把世间一切人看作我们同学，啊，其如佛法之后，把世间所有一切人看成菩萨，这就对了，啊，我们的魔怨呢就能化解。啊，决定不能对立，决定不能有对抗的心理。啊，有这个心理麻烦就大了。啊，那个怨呢愈结愈深呐，生生世世都化解不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古人教我们一句话，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总要把它化解。现在我们知道念力的能量非常强大，用我们自己的念力啊就能化解。啊，这个夏威夷古老的疗法是很简单，但是他要一心专注，时间要30分钟。啊，不是念了四句话一遍就行了。 要念八个钟天，一心专注才能产生效果。啊，不是念个三遍五遍就行了，不是的。啊，而且还要什么呢？我们看他的报告里，还要求啊，要继续不断30天，就一个月的时间。啊，每天这样做法，30天肯定起作用。啊，化解冤结的方法了。啊，所以我们学了也可以试验试验。啊，下面接着说，又常行放一夜，断慧命。放一是精进的反面，啊，我们一般讲很随便、很马虎、不认真，啊，这种修学不会有成就的。啊，我又犯为恶者，啊，多爱欲故。啊，爱欲什么啊？啊，为什么呢？佛法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第一桩事情就是叫我们放下执着。那执着不能放下，这个爱欲是情执啊，这个东西不能放下不行啊，啊，那是很严重的障碍啊，所以要放下。下面给我们说魔类有四，这是佛经上常常说的啊，四种魔。第一种呢，烦恼魔，啊，我们常说贪嗔痴慢疑，这是烦恼。凡身，脑是心，对心。啊，让我们的心不清净。对我们的伤害最严重啊！为什么呢？让我们永远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原因就是在这里 啊！所以烦恼谁吃亏啊？自己吃亏啊！没有害到别人，先害到自己了。能害善法，它障碍一切善法。第二呢，阴魔，阴魔是无阴，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东西麻烦，说共相摧灭。我们不知道无因皆空啊！啊，菩萨有智慧，照见无因皆空，晓得这个东西是假的。无因第一个色，就是我们肉身，叫色身，啊，物质现象。另外四种啊，这是心理现象。啊，受是感受， 啊，想是妄想，行是不停住的意思，它停不住。你看这妄念，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一个念头起来了。啊，念念不停止啊，这叫行啊。识就是阿赖耶，无识无明。啊，这五样东西交缠在一起啊。啊，我们身体状况影响心理，心理也影响到身体，互相影响。啊，最主要的还是想，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无因里头的想最厉害。啊，如果他思想健康，没有恶念，我们的身体也不会有毛病。啊，如果他思想里头有贪嗔痴慢疑，有这种思想，这个思想是毒。啊，想里面的毒啊，无毒啊，那让我们的身体肯定身体不健康。啊，五阴相对的是五脏啊。啊，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肝火很旺，那肝火怎么发脾气啊？啊，动嗔恚心呢、啊？所以它统统有对应，应对的。啊，照见五蕴皆空，这个智慧了不起啊！啊，我们要常常想，提起这种观照功夫，啊，怎么照法呢？想到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念念成形，形皆有实，五阴不能独立生存。没有一个五阴能够独立生存的，啊，它能生存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们以一秒钟弹指五次来计算，啊，它存在的时间只有1600兆分之1秒。换句话说。一秒钟它已经生灭1600兆次。所以弥勒菩萨说，念识啊，念就是这个念头啊，识是讲念头里头最主要的阿赖耶识，极微细，不可知耻啊！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它生灭太快了啊！所以佛法里都常说，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它本来没有生灭，你说它不生不灭，毫无意义呀！啊，那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呢？生灭太快了，生灭都不可得。它时间太短太短了，啊！我们演电影， 以前的电影啊，用这个胶卷的啊，这是什么？这幻灯片啊，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啊，电影的放映机就是幻灯机。啊，它的生灭速度很快，一秒钟24张。我们在荧幕上看好像是真的。如果我们的眼睛这个速度能够跟得上机器的速度，你看的什么？是一张一张的幻灯片。啊，我们的眼睛赶不上人家的速度，啊，所以看到人家是个连续的画面，不是独立的，啊，单独的你一张也没看到，你所看到全是连续的，啊，那就是单张的决定不能存在，所以它是纠缠在一起的，这是科学家发现的。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纠缠在一起，不可能有一个单独的。物质现象如此，他说念头、意念也如此。啊，念头不可能有一个单独念头，独立不可能。啊，全是纠缠在一起。啊，所以整个宇宙跟自己关系太密切了，我们没有办法独立生存的，跟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纠缠在一起，这是事实真相。啊，3000年，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讲过，现在。啊，最近3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让我们体会到《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有个概念。啊，可是我们常常是六根对这个六尘境界常作如是观，把我们现实世界看成什么呢？看成是电影。释迦牟尼佛比喻就是梦幻泡影啊，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全是假的。啊，如何得清净心呢？这心不会被染污呢？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心就清净了。啊，不再分别了，心就平等。清净平等是自性本定，啊，本来是这样的，啊，这真会用功啊，功夫用到纯极了，豁然开悟，觉了，清净平等，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凡夫怎样回归到自性，怎样回归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经题上就讲清楚了。啊，清净平等是定力，觉是慧力，什么魔缘都没有了，看干净净。 啊，所以无因魔要能照见无因结果。念心经的人很多，念这个经能提得起观照功夫的人不多。啊，能提起观照功夫呢，就是随文作观。这佛教常说啊，能起这种作用啊，那叫真的读经了，真的修行。啊，读到这个文字，懂得里头的意思。啊，就能把它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它有这个效果啊。第三呢，思母。啊，思为什么母？思是你自己的寿命。啊，一般人的寿命是业报啊。啊，你看《了凡四训》，孔先生给他算的命，他的寿命只有53岁。53岁那个时候正好当县长，他就告诉他：“啊，你赶快辞职回家。”寿命到了啊，所以一般人的寿命真叫注定的啊，能不能改变呢？能，大善大恶都能改变。大善呢，寿命延长了；大恶啊，寿命缩短。能改变了啊，你的福报天大，尽干坏事，你能活80岁不得了啊。那换一句话说，你本来的寿命应该可以活到100岁，这100多岁，因为你坏事干多了，你能活80岁，多大的福报啊！那普通一般人是干尽坏事的时候，40-50岁就走了，还有30-40岁就走了。啊，那个不是他的，不是他本来的寿命，他是提前的。那多做善事。啊，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明白了，懂得这个道理了啊，断恶修善啊，他没有求长寿啊，啊，他给他儿子写这篇四训，那是教儿子的啊，里面写得很清楚啊，他没有求长寿啊。啊，53岁那一年平安度过，没事，活到74岁。啊，延寿21年了。所以你懂得这些道理，自己能控制自己。啊，世间最难的就是延寿啊，这个都能做到，其他的就比较容易了，哪有做不到的？对，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可是这个里头要如理如法的求。啊，非理非法求不到。要如理如法。啊，那么今天非理非法求的人多啊，昧着脸良心做坏事啊，得到一些福报了啊，得到一些名利了，每一天拜佛烧香啊，佛菩萨保佑他的，那是向佛菩萨行贿赂啊，佛菩萨能保佑他吗？不能。啊，那是过去生中修的大福报，今生作恶还得大福报，是他的福报太大了。啊，已经打了折扣了，还有那么大？你说他如果要行善，还得了吗？不得了啊！啊，他要懂，真正懂得，像了凡先生一样，行善积德。啊，那你知道他有多大福报？啊，可惜都不知道，全都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还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我们不学佛不知道啊。学佛之后才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所以佛法有安定社会，不可思议的力量。为什么？人如果都懂得了，对那个做大官发大财的不羡慕，为什么？人家修得好。啊，我们只怪自己过去没修，啊，现在修还来得及。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年岁不小啊。他遇到孔先生的时候15岁。孔先生给他算命算6年啊，寿命只到53岁。他遇到这个云谷禅师说，孔先生给他算的命啊20年，完全准确，没有一点差误。那20年加上前面15岁，这35岁。啊，35岁才闻到佛法，才改变主意，啊，断恶修善，自己去造自己的命运。啊，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他都一切都认命。啊，命里已经注定了，还有什么好想头的？啊，所以他念头也很少了。啊，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坐了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这个不容易啊，太难得了。他是个老实人呢，很标准凡夫啊。那为什么不起念头呢？命算定了，起念也没用，何必打妄想呢？啊，云谷禅师听到就哈哈大笑了，原来以为功夫不错，原来还是个凡夫。 啊，是个标准的凡夫。你看，他也不做恶，也不行善，啊，年年跟那个命的时候完全相应，一点差错都没有。啊，他要做恶呢，他就减分了；行善就加分了。啊，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啊。那做大善就除了，那就成了。大恶就除了，所以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都有加减乘除，但是现在幅度不大，所以那个照命运来算，大致上还都准确。如果大善大恶就不准了。啊，人人明白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我们个个不都有成就吗？不能怀疑，也无需要去羡慕，啊，更不可以去伤害人、嫉妒人。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不能有自私自利，不可以竞争。啊，竞争与道相违背。我们看到人跟人竞争，竞争非常激烈。我们仔细去观察动物有没有竞争。没看到动物竞争。弱肉强食，这个话讲得太过分了。啊，弱肉强食里面，里头也有伦理。啊，你看看老虎、狮子，啊，猎到野兽的时候，他自己吃饱了，分给他的同伴。他吃饱的时候，没有饥饿的时候，那小野兽在他旁边玩来玩去的时候，他不动，绝对没有伤害的意思啊！啊，像这些猛兽，吃一餐大概是三天吧，三四天，他才吃一餐。他不是一天吃三餐的，动物没有杀害别的小动物的这种念头啊，不杀了。没有说看到这小动物都把它杀掉，啊，慢慢在家里吃，不是的。那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啊，这种念头只有人才有啊，动物没这个念头啊！啊，所以现在人都不如动物啊，动物都动物还有慈悲心，还有爱心。啊，所以有的确有很多观念是错误的。我们接受这些观念也太粗心大意了， 如果没有佛法跟圣贤教育的基础，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冤亲债主只找他的自己的冤亲债主，他不找别人的，你跟他没有冤没有仇，他不找你。这是说灵鬼，那现在连鬼都不如啊！现在人无缘无故的害人呐！为什么要害人呢？无非是想得名利。出生没想到名利，卧轨也没想到名利。天人也没想到名利，他就是这人怎么名利这么严重啊，争名夺利实际上日子非常好过啊，尤其是科学文明发达，生活更容易更方便的，每天能吃饱穿暖，有个房屋可以遮蔽风雨，多快乐多自在呀！麻烦都是自己惹来的，为什么不知足？所以你看，菩萨成佛。在成佛之前最重要的修知足，斗率天就代表知足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怎么能成佛呢？那换句话说，我们要知足才能够入佛门，知足才能修道，才成就道业。如果不知足，什么都学不到，所学全是假的。圣贤教育里，佛法里绝对没有竞争。有竞争这个念头，跟佛法背道而驰。自信里头没有竞争。没有傲慢，没有贪嗔痴慢疑。有这个东西跟性德就相违背。这仁义礼智信是性德。它的反面就是贪嗔痴慢疑。死魔什么寿命短，我倒也没学成，寿命到了，我修行的功夫不够，没有把寿命延长，那没真干呢。我在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老人很有智慧，年岁大了，看的人事看得多，经验丰富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业障深重，都是短命人老师很慈悲 啊，看到这样的学生，老师总是鼓励他出来学讲经。我们原先也不懂啊，到以后才知道啊，积功累德里头以讲经为第一。啊，讲经不但是提升自己，而且帮助许许多多众生。啊，听众里头有个三个五个听懂了觉悟了，这个功德多大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不如啊为别人讲四句偈那个功德大。四句偈会叫人开悟啊，大千世界七宝不能帮助人开悟，只能帮助人解决啊物质上的这些贫乏，只能帮助这些，不能帮助他觉悟啊，觉悟重要啊。人要不觉悟，再大的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这觉悟好，觉悟可以超越六道啊。啊，所以老师教这些人啊讲经啊，讲经就是积功累德，就是断恶修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多少人给我算命啊？我的寿命45岁，我很相信。啊，诸位看看我的家谱就知道了。我的祖父45岁走的，伯父也是45岁走的，我父亲也是45岁走的，所以家里好几个都没有过45岁啊。啊，去算命算我寿命只有45岁，我相信。啊，我也没有求长寿。啊，45岁那一年，夏天，基隆十方大觉寺灵源老和尚请我去讲楞严经啊，他那里做了一个阶下安居，有100多个出家人啊，我在那里讲经，经讲了不到一半，1/3，楞严10卷，大概讲到第4卷。啊，我得了重感冒，我就知道了，寿命到了。啊，所以我没找医生，也不吃药。我说，医生能医病，不能医命。我是寿命到了，找医生没用处。啊，所以我回去就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病就好了。啊，病好我就再恢复讲经了。啊，好像是第2年。我参加人王护国卸载法会，遇到甘珠和佛，这是藏传的密宗大德啊，他告诉我，我是以讲经的这个功德寿命延长了， 啊，他告诉我，他说我们平常在你背后啊，都在说你。我说什么？说你这个人啊，还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有短命。啊，当面不好意思讲啊。啊，我说这个可以当面讲，我都知道，我一点忌讳都没有。他说你这一关过了，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全是讲经修得来的。啊，讲经是内财布施啊，每一天做的不是为自己，是为正法救助啊，是为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啊，自己什么都不求啊。啊，夜三总是随缘度日，什么环境都好。啊，一点都不计较。啊，没有偏爱。啊，这就延长来了。如果没有延长，在那个时候，我念佛往生，啊，我想品味呀，也就是同居土啊，啊，中下两辈吧，应该就是这样的。啊，可是这一言啊，延了40年了。啊，45到85了，延了40年了。境界大幅度的提升。啊，大乘经里面这些奥秘，以前听这些老一辈的老法师大德们讲解也没讲清楚啊。我的理解力算是很不错啊。都有很多疑问。啊，那么这40年的讲解啊，深入经藏啊，这些疑问就少了。啊，最近这几年，这个3年，看到的一些现代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我大乘教里头些有疑问的地方全解决了。啊，这是科学家研究的成果。啊，最难懂的是阿赖耶。啊，所以他们的报告的时候，我一拿手，我一看，完全懂得。啊，研究宏观宇宙的报告里面说，今天最精密的仪器观察宇宙，实际上只能观察宇宙10%，还有90%不见了。啊，我们听到这些话，我们很清楚。啊，那90%不见了到哪里了？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你就看不到了。为什么常寂光它没有现象啊？再精密的科学仪器去探索，总要有现象啊，才能被你探索到啊。它没有现象啊，常寂光就是自信，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你探测不到啊。 啊，那这个奥秘科学家还没发现。啊，就他的话我们懂。啊，他讲物质。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象。啊，那这个是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意念从哪里来的呢？对不对？意念现在我们看的报告是没有原因，没有理由，突然之间出现了，立刻就消失了。这个话我们也懂。啊，其实佛已经说过了。佛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不就是他讲突然蹦出来的，马上就没有了。啊，几千年佛讲过这个话了。啊，但是这两句话了，古大的讲解都模糊，都不够清楚。啊，到现在量子学家呢，总算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但是说是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啊，是有这个说法，但不是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还是有原因，还是有理由。啊，因为他这个讲的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见分从哪里？是从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的。是业相似乎他也知道了。所以现在科学家零极限。有一点像业相。阿赖耶的业相。从临极限里面发生的。啊，这个科学还没有能讲清楚。啊，临极限的能量场。他们讲宇宙当中一定有这个东西存在。啊，这就是哲学里头所讲的宇宙的本体。啊，所以大乘佛法跟现代的尖端科学真相应。所以收藏有好处，你有时间去学习，有时间慢慢的把它证明了。啊，可是到极乐世界问题真解决了，无量寿啊，那个地方有好老师啊，诸佛如来来跟你讲啊，你能不开悟吗？哪有这个道理啊？啊，我们真搞清楚，真搞明白，就晓得，今天头等大事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万缘放下。跟我比较接近的同学， 我都是真心劝导他们。啊，佛法里常讲克期取证，就是我们要把时间定好，我什么时候要往生。啊，现在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主，灾难摆在面前。啊，玛雅的预言，2012年12月21日，现在还有一年，我们的时间就定在这个时候。啊，换一句话说，我还有300天，这300天当中，我一定要取得往生。啊，这个世间的一切，你们喜欢全给你们，我全不要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我到那里去成无上正等正觉。啊，正德妙就果位，再回来帮助大家。那个时候就得大自在了。啊，不放下也得放下。为什么？在这个短促时间当中还搞什么？搞别的来不及了啊。啊，唐太宗附体的那个光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他讲什么，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除了念佛之外没有办法，都来不及了。这话是真话，我看了个光碟，我就听懂这一句。啊，真正提醒了我们。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一天，除了念老师念佛提升自己，我们帮助正法。啊，用什么方法呢？讲经就是帮助正法。啊，一天讲4个小时，300天是1200个小时，这部经讲圆满。啊，我的一生我自己也走不了出。啊，都交给阿弥陀佛了。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发现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你的一生佛菩萨照顾你，你自己一点都不要操心。我听得很欢喜。啊，一点都不要操心，通通佛菩萨安排。啊，我操心也没用。啊，你说多自在。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善缘恶缘，对我通通都有好处，我都感恩了。啊，我没有一点怨恨。所以在自己没有把握往生之前是死不得的呀，那个死了可麻烦大了，死了就不得了啊！啊，一定努力争取，啊，万缘放下，老实念佛，啊，决定得生净土，这个法门人人都有份。啊，把所有的念头都把它放下，所有念头都死掉。啊，活念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这个活念头，其他念头全把它死掉，我们就决定成功。 啊，第四呢，铁母，四者铁母，好坏他身。别人干好事，他全不坏。啊，这个铁母的头就是波旬的。啊，铁母的头啊，啊，很难得了。我们要护持正法，他来找我。啊，他来找我，我也不生气，我称他菩萨，我说摩旬菩萨，哎，你也要发一点慈悲心，啊，众生这么苦难，都有一点慈悲心啊，啊，我请他来听经，给他立牌位。啊，希望正法呢，在大灾难当中不至于毁灭掉，啊，还能继续留在世间，啊，世间人还是有福报的。金经所降伏者之天母，啊，不是前面三种，啊，这是第四种，叫天母。如婆沙论，啊，大毗婆沙论里面说的啊，菩萨谢居菩提树下，这个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没有成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了。啊，初夜，魔女乃向梅乱。这个魔变成女孩子来诱惑啊，初夜，中夜呢，魔君总来变恼啊，释迦牟尼佛不接受诱惑，他心是定的，没有动。啊，魔看这个方法不行，再用第二个方法，魔君啊，青面獠牙，要来杀害菩萨啊，须臾觉察呢，结束此定啊，怎样对付这些恶魔呢？大慈悲心，这释迦牟尼佛入慈悲三昧啊，这些魔就不能害他了啊，令魔兵，魔的兵众啊，摧败堕落啊，威胁利诱。都不动心了，这道业才能成就啊！啊，换一句话说，都是来考验的。你不要成佛吗？啊，还是知足天呢？看看你知不知足？啊，不知足就把你毁掉了，知足你成就了。啊，又《西游记》。这本书是玄奘大师著作的啊，里面也记载这个故事，是极度神众齐整魔君治病诊旅江西菩萨啊，这叫魔王啊，啊，集着这些神众啊，率领着魔军啊，要来杀害菩萨了，这就释迦牟尼佛了。菩萨于是入大慈定，凡其兵仗啊， 变为莲花。啊，这些魔君手上拿这些武器，通通变成莲花了。这把他们都吓坏了，赶紧跑掉了。那魔君不和奔驰退散。这玄奘大师记得有这几句话。以上呢，均表菩萨定力。啊，只要如如不动啊，就没事了。如果一惊慌，你立刻就受到伤害。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懂得了。明年如果真的灾难现前，我们要用什么心态？第一个，绝不惊慌。啊，一惊慌呢，你已经被吓死了，你去搞六道轮回去了。你是被吓死的啊！所以什么样灾难现前，不惊不怖，心是定的，若无其事啊！现在就要训练，要认真训练。训练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万物不生不灭，根本就没有死亡这回事情。死亡是什么？身体啊，这物质身体，这不是自己啊！啊，你死了之后的时候还有灵魂，过几天他又去投胎去了。你没死啊，你死了还能投胎吗？你死了还能复生吗？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头一个晓得的时候，什么灾难也害不了我，我没死。啊，就不害怕了。不害怕呢，这个局面马上就稳定住了。啊，你自己就做得了主，啊，灾难来了，我身没有了，我要到哪里去？自己可以做主。啊，这个时候自己做主，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了。啊，那就正好接引往西方了。是好事，不是坏事。如果没有这个灾难，你还得在这个世间多受几年苦。啊，因为有这个灾难，你提早往生，你对这个灾难还得感恩呢。好事不是坏事啊。我们要惊慌恐怖害怕贪生怕死，那三途去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啊，这个现在就要开始天天训练啊！我劝同学一个方法，美国人演的那个2012的那个大灾难的光碟，每一个星期看一次，提醒自己看看这个样子。啊，我这次到澳洲，从香港飞过去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一个影片，日本大地震。3月11号，啊，这是许许多多新闻呢、 报道，这个日本的那个是直升机还是什么，从空中拍下来的，大概两个小时，我把它看完了，比美国那个电影呢还可怕。海浪、海啸啊，大浪只有10米，那么大的灾难，海水的速度太快了，人跑不掉了，你只看到海浪来你就跑不掉了，速度太快了。这种影片我到澳洲之后就让他们替我找，飞机上能放这个一定有观点，他们给我找到一遍，我昨天晚上看第二次，因为飞机上看的时候那飞机声音太大听不清楚，明天我把这一片的拿到我们这拷贝，大家都可以看看，常常看看，了解实际状况。万一那一天我们遇到了，灾难最严重的不是别的，海啸，太可怕了。海啸究竟有多大？我们看到科学报告，科学家的估计，银河对齐，这是玛雅他们这个族群科学非常发达，对于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他们计算的非常准确，2012年12月21日，银河对齐，就是银河的中心，这黑洞，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那么银河中心这黑洞的引力非常强大，连光都逃不过，光都被它吸进去。这么大的这个力量，就怕他什么？他把太阳风暴拉起来，怕这个。太阳风暴，我们中国人称黑子，太阳黑子，在中国历史上25次天文志里都有记录，它的周期是11年。每11年的时候它会有个大爆炸一次，对地球有影响，影响不大。从太阳这个风暴它那里喷发到地球受到感染大概是2天到3天，因为当中就距离。可是曾经有过一次是半个小时就到达。有过这么一次记录。很快就到达了。如果是很强烈的太阳风暴，会把地球上的火山引发，怕这个东西。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超级火山，像美国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黄石公园在陆地上，就那么一个。还有10几个，这将近有20个都在海洋底下。那海洋底下这个火山一爆发了，就引发海啸， 最严重可能引发的海啸，浪多高呢？1000米。啊，我们最近看到的苏门答腊的前年那个海啸10米。啊，日本311的时候也是10米。10米就造成那么大的灾害。1000米还得了吗？啊，你就算1000米。如果在海洋的当中，这个大浪往四面去，啊，到达岸边，就算它减一半吧，500米，不得了啊！说实在说，50米就遭难了，就没办法了，啊，整个城市都完了，50米的大浪还得了？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可怕啊！所以这是这个银河对齐里头对地球伤害最大的就是海啸啊，可不可能？非常可能啊！那美国黄石公园首当其冲啊！如果它真的引发这个火山爆发的时候，那黄石公园头一个。啊，黄石公园的爆炸，这是美国媒体都已经发表了，科学家的预测，这个火山口，喷火山，火山口多大？长45英里，不是公里，英里啊，45英里，宽35英里，啊，火山灰喷到这个。上空20公里啊，现在国际航线啊，我们飞到美国去，国际航线那个飞机只飞10公里，高度10公里，它这个20公里在它当中飞行。那么这个火山灰会随着地球这个大气移动啊，那在这一个环的当中，科学家估计大概1年3个月看不到太阳啊，要1年3个月这个火山灰才真的完全沉淀下来啊，这个范围很大了，1年3个月见不到太阳，动植物都不能生存那麻烦大了啊！到哪里去躲避呢？我们学佛的人不讲躲避啊，科学家的提议最好的山洞啊，深山里面到地表下层啊，那个比较安全啊。可是我们今天也从科学家的报告，念力的秘密，在这个报告里面看到了我们的意念美国布莱登这个科学家也是研究这些东西的啊，他提出的这看法，这个灾难并不是很可怕，如果地球上的居民能在这个时候觉悟，大家都认真的弃恶向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 啊，纵然不能化解，要大幅度的减轻，不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啊，还可以把地球带上是更美好的走向。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讲的。啊，我们听了能相信的。啊，佛说的嘛，一切法从心想生。这灾难从哪来？我们的心行不善呐。我们今天想的是什么？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嗔痴慢疑达到了巅峰啊！啊，情绪不稳定，这心浮气躁啊，这怨恨恼怒烦，干的杀盗淫妄，能没有灾难吗？灾难是自己找来的呀！啊，宇宙是互相感应的。我不善，就不善的东西通通来了；如果我们心善呢，不善的都离开了，善的就都来了。啊，宇宙之间至善、圆满的善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至善从哪里来的？阿弥陀佛天天讲经说法，极乐世界的人每个人都听佛说法啊，没有一天空过的呀。你教育办得好啊，啊，成佛的教育，至善的教育，没有别的。啊，极乐世界的科学技术我们望尘莫及啊。啊，极乐世界处处有讲堂，每一个讲堂你进去都看到阿弥陀佛在那。阿弥陀佛有本事分无量无边身。啊，每一个讲堂都是阿弥陀佛亲自的说法。啊，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力故得解，妙了。我喜欢听华严，我听的就是讲华严。哎，你在我隔壁，你想听法华，你所听的他就跟你讲的是法华。妙啊，我们今天科学做不到啊。啊，我们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他讲的是我们普通话，我们听得很顺耳。啊，那边是个日本人在那里听经的时候，啊，他听的就是讲日本话，不要翻译啊，没那么多麻烦呐。啊，不但如此，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的能量、我们的神通道理等于化身菩萨。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佛闻法。啊，这我们世界怎么能做到？到极乐世界就做到了。啊，供佛修福报啊，闻法长智慧呀。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住一天，那个成就 我们世界100万年都做不到。这地方能不去吗？啊，还会怀疑吗？还会忧郁吗？那就真没有善根了。啊，有善根的听到就马上就下定决心了，我非去不可。啊，我们这部大经，这部大经我们今天肯定了，是释迦如来49年所讲的一切经当中的第一经。隋唐大德所说的，这不是现在人讲的。华严法华，也不过是无量寿经的引导而已。最后呢，归无量寿啊。华严经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那无量寿经这个本子，是现在最完美的一个本子。啊，将五种语言译本汇合成一本，独善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得到了啊！我们要感谢夏莲居老居士，人家用了10年功夫完成这桩大事。啊，黄念老注解这个本子在寿命啊，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师告诉他将这个经作本注解，他有智慧这个本子是不是他注的？不是。怎么来的？集所有注解的大臣，如果他自己注的，公信力不够，人家说你算是老几，你哪有资格注解，人家不相信啊，所以这是他高智慧高人也的啊，他用了83种经论，以经的注经。你看我们这里说，你看到唐译的啊，《婆沙论》里面说的，《制度论》里面说的，《西域记》里都说的，都是古大德了。佛说的，菩萨说的，祖师大德说的，不是我说的。高明啊！啊，用了多少种啊？110种，总共经论祖师大德合起来193种，啊，汇集住在这个经上，让大家看到五体投地，没话说。啊，他是来集大成，6年时间。我跟他见面啊，看到他书桌旁边堆了这么一大堆的这些书，我问他你从哪里找来的，太难得了，尤其文化大革命之后你能找到这么多，三宝加持不是人力所能做得到的啊！我在台中学习经教啊，也是找古著啊。我在同学当中找的比别人最多，大概只有20-30种啊。 没有超过50种的。啊，他能够找到193种，那我们甘拜下风了。啊，193种怎么看呢？每一本都要把从头到尾看完了，里面好的东西都有关系的时候都把它揭露出来啊。日夜不眠不休，而且那时候身体不好，带着病拼命干啊，终于把这完成了。完成之后又担心啊，怕什么没人流通啊，啊，那就被消灭了啊，这真是佛菩萨安排的。我们在美国知道了，在美国没见面，通了电话，啊，他知道我在美国讲这部戏，啊，讲夏莲老的这个回忆本，他在国内讲这个，那个时候在全世界讲这个本子就我们两个人。啊，我在美国讲，他在中国讲。啊，他那个注解刚刚完成，有印的本子。啊，有印我们知道，顶多印100本，那个蜡纸就不能用了。啊，他大概是选了一套，这一个清楚的本子带到美国，这一套就送给我。啊，我托人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版权，要没有版权我在台湾就翻译，那有版权就算了。啊，他很快就答复我没有版权，欢迎翻译。啊，还要求我给他写一篇序文给他题词，我都给他办了，所以第一次在台湾就印了一万册。啊，现在这个本子绝对不止100万册，啊，总有几百万册、上千万册的时候，在全世界流通。啊，只有这部经啊，能化解灾难。能帮助正法救助。啊，能帮助我们一生成就道业，功德无与伦比啊。啊，我不来推动，没人搞啊。啊，所以我从去年灾难的时候越来越接近。啊，不能不相信。从去年清明就开讲注解，啊，讲黄念老的注解，啊，大经解演义。今年9月18日嘛，1200个小时。啊，接着呢我们讲第二遍。第二遍呢把科判汇进去了。这科判是我做的。啊，注解呢还用黄念老的注解，完全用他的注解。啊，只是把科判汇进去。就更清楚更醒目了。啊，我们第一版就印了2万册，后面可能有20万册。啊，我们全心全力来流通啊，来学习啊， 晚年我能活几年就讲多少遍，一年讲一遍。啊，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如果细讲一点，可能到1300个小时。啊，总而言之是一年一遍。啊，其他的官员放下了，所有活动也放下了。啊，澳洲净宗学院我也把它交掉了。啊，我就在香港讲这部经，讲这部经。三宝加持，龙天善神拥护啊！希望香港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啊！香港没有灾难，中国沿海就没有灾难啊，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在香港讲经的原因。啊，现在我们用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啊，全世界的同学，我们同步在一起学习。啊，读诵念佛啊，求生净土，将这个功德回向给我们居住的地区啊，希望能够减轻灾难，能够化解灾难，我们认真努力去做。啊，魔的力量大，我们知道。啊，可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地方，世尊用定慧相目，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在定慧，啊，成就自己的定慧，也将定慧分享给大众。啊，即时中难灾难现前，我们如如不动。啊，海啸纵然到了香港，我还在这里讲经，若无其事啊！啊，我们还是在念佛堂念佛。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我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对自己国家要有信心，对自己的老祖宗有信心。啊，中国千万年来是什么起家的？伦理道德了。啊，所以中国千万年来，有文字才只4500年。4500年之前文字没发明，但是不能说没有文化了。没有文字有文化。啊，我有理由相信，无能、无常、四维八德，这些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诲，绝对不止5000年。印度婆罗门教有13000年， 我们中国不会输给他。啊，这些教诲完全是信德的流露，没有文字口传，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啊，这简单个要嘛，你比如说五伦，父子有亲，父父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这二十个字啊，啊，传十万年不会传错啊。啊，五常就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四维就四个字，礼义廉耻；八德是八个字，孝悌忠信、仁爱和平，怎么会传错？啊，十万年都不会传错。啊，孔老夫子把它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啊，就更清楚了，孔子集大成呐。夫子自己在《论语》里讲得好啊，他一生求学的态度，述而不作，就说明他老人家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那换一句话说，他所学的，他所修的，他所教的，他所传的，全是古圣先贤的东西，不是自己的。啊，像黄念祖注解一样。全是古人，没有自己的，集大成呐、啊！不容易啊，幸而好古，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啊，对古人要尊敬啊，对祖宗要尊敬啊，对圣贤要尊敬啊！啊，中国人的虽然疏忽了两百年，底蕴深厚。我们做过实验，没做实验之前，我虽然讲，还是半信半疑。啊，古人这个东西现在真行吗？外国人怀疑，我也没有办法肯定答复他，所以做实验，汤池小镇做了三年实验，成功了。这个忧虑怀疑断掉了啊！汤池三年证明两桩事情，第一个证明了老祖宗说的人心本善啊，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证明人心真的是本善啊。第二个呢，证明人是非常好教的，就是没人教的啊，我们在那里找了三十几位老师，啊，大概三个月，人的良心就唤起来了，啊，做事情就会凭良心了，不敢轻慢人，不敢欺负人，啊，人能够做事情起心动念凭良心，天下就太平了。灾难就化解了啊！英国人汤恩比博士这是世界上闻名的人啊，他说过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第一个社会混乱，第二个灾难太多，怎么解决？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英国人讲的啊，这个说法在国际上有影响。啊，那么在这些年来， 我们也是想到，孔孟学说从哪里下手？大乘佛法从哪里下手？啊，大乘佛法，我们找到这一部经注解。这就有了办法了。啊，孔孟学说的时候，我们找到唐太宗下命令编纂的这一部群书之要。我觉得这都是感应的。我以为这个书已经绝版了，没有了。没想到还找到了。不可思议。啊，我拿到手马上就印印完成。啊，不能让它失传。啊，更难得的找到民国初年的一部国学之要。这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啊，四库现在有啊，印了不少啊。啊，我买了100套四库全书，又买了200套四库会要。啊，典籍没有问题。啊，送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收藏。啊，大灾难来，不可能是全球性的，总有地方保全。啊，所以这个东西可以保得住。但是怎么去读它？要方法，国学之要就是方法。啊，那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啊，只有8册。啊，能熟读这部书，你再看四库看会要没问题了。啊，你能够把《无量寿经汇集本》连这个注解通通学懂了，你看大藏经看大乘没有问题了。这个里头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全都讲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学定理，学慧理。啊，我们帮助自己，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这最后引用智度论说的，菩萨智慧列骨，大破魔群。啊，不是用力去斗争，用智慧化解问题。这些菩萨慧力，是故经云：“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愿之愿家。”戒定慧三学重要啊！啊，汤恩比所说的大乘佛法能救20世纪。戒定慧三学，这部经里头通通具足。啊，32品到37品是戒，啊，其他的是定慧。啊，灾难现前，我们要学取精华，经典太多了。从哪里下手？这一步。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